马纳团契，就是讲圣经里面的马纳哈，希望能够能够也给你们团契一些跟这里的联想哈。我要从一个经文开始讲起，各位听就可以了，你要翻也可以哈。诗篇78篇24节，降马纳像鱼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这是在讲神赐粮食，就是马纳给这些以色列人吃。那整个的事情呢，记载比较详细的记载呢，是在出埃及记16章。就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跟我们信耶稣以后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能刚好相反，我们信耶稣以后所有的问题就来了，或者说更多的问题会来了，那么会很头痛。尤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经过这个旷野，以色列人后来就很多时候都想回去。那太多人做过这个文章了，就是人其实不喜欢自由，自由要负责任的，自由有太多未定的东西。那人喜欢，有人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我们喜欢安全过于自由，我们喜欢安定过于创新，所以我们很保守。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当他们没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很渴望自由，当他们得到自由以后，发现一切的东西都得自己来，做奴隶做囚犯，不必担心两件事，一个不必担心失业，他们不必担心失业，第二个就是也就是不必担心没有东西吃，那么他们一定有东西吃，奴隶囚犯有东西吃，奴隶和囚犯他们的主人和看管的人都不愿意放过他们，但自由人就要负很多责任，而且要冒很多险，包括失业啊，包括失去很多自己没有办法保证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件事上也学习，学习着能够做一个自由的人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出埃及以后第二个月15号，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6章记载的。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去想啊，这出来这一趟这么多人马，带的粮食肯定不够，吃什么嘛？但那个时候不去多想了，就跟想结婚的人，你再提醒他，阴间不远了，你还要往火坑里跳啊？要。那么，大家都对现实的痛苦觉得是最痛苦的，现实的痛苦能摆脱就好了。所以以色列人出来以后没有东西吃，我们是很稀奇，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这个问题？可能也带了相当多的干粮，但干粮有限，出来2个月15天就没有东西吃了。连牛羊是不能杀来吃的，因为那个是有限的东西啊。神就说会赐马拿啊，其实那一次神还赐了鹌鹑，就是有肉，不过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谈了。神降了马拿，这马拿是怎么降下来的呢？是清晨，圣经上说清晨随着露水降下来，然后露水干了，地上留下来一个个小小圆圆的，就是马拿，白色的，味道像甜饼。不管它味道像什么，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这真是你以色列人真是了不起啊！40年吃一样的东西， 我们四十天都办不到，四天吃一样东西都办不到，四十年吃一样东西，他没有用，他没有抱怨，那嘴里到淡出鸟来了，怎么能不抱怨呢？就是，不过现在我们那个问题也慢一点谈，我们就说他们天天都吃这个东西。那这里在这件事上给我们的一些教训，就是第一个，玛纳是很宝贵的。我刚刚已经说了，不管它像不像甜饼或者像披萨，你不能吃四十年的，没有这么难吃的东西的那么久啊。但是圣经在诗篇78篇25节说，玛纳是大能者的食物。英文的翻译通常都翻玛纳是天使的面包。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个，这是上帝天上的东西拿在地上给你吃哈。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形容词吧，就是形容它是一个宝贵的东西。因为天上神应该是灵嘛，灵不需要吃喝，天使也是服役的灵，应该也不需要吃喝。那么我们将来在天上是有身体的，那么我们没有夫妻的关系了，但吃的东西应该是有。如果在天上没有东西吃，我们都像仙人一样，我觉得那个并不理想啊。有吃的东西是很好的。那诗篇78篇讲是大能者或者天使的东西，意思其实只是一个意思，就是你们这40年所吃的是很宝贵的，是天上的人吃的。这第一个，玛纳是很宝贵的，那么神赐的东西都是宝贵的。第二个，玛纳的取得固然是恩典，但是也需要很勤快，必须清早起来拾取，太阳出来一晒就没有了，要清早起来拾取。第三个，我到今天都不太懂神是怎么运作这件事情，不过原则应该可以懂了，就是在他们收的时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后来哥林多后书第8章14节，保罗说这也是神的原则，就是要均平，要你们的富足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是均平了。就是上帝立下了一个原则，就是可以有贫富的悬殊，但是富的要帮助贫穷的啊。那么帮助贫穷的帮助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这是从拾取玛纳开始的。什么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我说我不太懂，看他的意思就是，那么地上有玛纳了，我们出来捡了。你要想到2月15号，就是他们不知道饿了几天了，起码粮食匮乏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现在地上突然有吃的了，而且第一次吃嘛，那当然好吃嘛，捡起来吃，哎，不错。你可以想象，神虽然吩咐摩西说，告诉他们不要多捡，每个人捡你吃的量就好了，每个人按着你的食量去捡就好了，不要多。我看起来也不是很容易拾取，因为好像要花一点力气。那各位，我想犹太人跟我们华人的个性很像，有高度没有安全感的，非常害怕的，非常害怕明天没有东西吃的，就我们有这种民族性，跟这个拉丁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向来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华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不长进的民族的特点，我觉得是非常属灵的特点啊。就他们很以色列人一定很着急，哇，有这些东西，我相信第一天第一次发命令说不要多收，按照你的饭量收，圣经上是说按量器来收吧，不过我觉得如果按饭量的话跟按量器不一样，按饭量是固定的，按饭量不固定，每个人不一样，按量器就是都一样。 圣经的意思还是一样，就是均平。那么每个人多收了，有两个现象会发生。第一个，照圣经讲的，就是哎，奇怪，怎么回家发现没有多的，就是收了那么多，结果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是多收的没有余。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如果多收的真的还有剩下的，就凑了。第二天早上，当天可能就凑了，长虫了，不能吃了。那整个一片蝇寨都是臭味，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每个人都多收了哈。这个是一个均平的原则，还需要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有信心了。要有信心，怎么叫做要有信心？各位，习惯成自然，任何一件神奇的事，天天经历就不神奇了；任何一件不神奇的事，没有看过就很神奇。玛纳是天上降下来的，好神奇哦，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今天学者或者是容易发疑问的人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会疑问，天上怎么可能会降东西下来？各位，天上降玛纳是很稀奇的事，但是只是发生的次数太少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这40年这一小撮人经历过玛纳，其他人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觉得很稀奇，不可思议。事实上，不管你吃的东西从天上降下来，或从地里跑出来，都很稀奇。这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最喜欢跟小朋友讲的就是，小朋友，这个牛奶从哪里来？我在美国有一次 babysit 一个小孩子就不灵了，牛奶从哪里来？那个 grocery 买的。我本来想说牛奶是从母牛身上挤出来的，但他想到是在商店里买的，因为太现代了。牛奶从哪里来？牛奶从牛身上来的。牛怎么会有牛奶？因为牛吃草。草我们可不可以吃？我们不能吃。我们吃草会拉肚子，牛吃草会有奶出来，很稀奇。草从哪里来的？草从土里长出来的。土是什么颜色？土是黑色的。小朋友，黑色的土长出绿色的青草，牛吃了挤出白色的奶，小朋友喝了又长出黑色的头发，好稀奇哦。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应该很多专家学者可以告诉我们，同样的土，同样在这个土，可以为什么可以长出粉红色的杜鹃花？为什么可以长出黄色的菊花？同样的土，为什么会长出不同颜色的花？为什么会长出那么酸的柠檬，又可以长出那么甜的甘蔗？为什么啊？这植物学家应该都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土壤跟植物生长的一些关系。这里面奇妙的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多，就随时都有一些功课或者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小朋友讲。我就看过一个很好的父亲的一个教小孩子的事，就是你能够把那个很复杂的东西用很简单有趣的方式来表达，事实上本来都很有趣的。小朋友问爸爸，在烤火的时候，这个我们台湾没有啊，在美国家庭都有，这个冬天的时候把木头丢到火里面，哗烧起来，然后就很暖。小朋友就第一次看到爸爸做这个事，爸爸，为什么木头会让我们这么暖？ 这么热。他爸说，哦，明天告诉你。第二天爸爸带他出去，太阳出来了。他说，你伸手，你觉得有没有热热的东西照在你身上？有。但是热热的东西照在你身上，照完就照完了。上帝造了树，造了植物，树和植物里面，树的那个绿绿的叶子可以把上帝造的太阳发出来的热收集起来，收集起来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树干里，每天放一点热，每天放一点热，每天放一点热，然后到那个树干长大，长大的时候你把它锯下来丢在火里，那每天放着一点热就又跑出来了，跑出来。那是我们为什么会热。各位，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一棵树，一棵树会长那么大，它那些木头都从哪里来的？那些材料都从哪里来的？各位，你们应该知道，都是从空气里来的。空气里的二氧化碳被一个很神奇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吐出了氧，对我们很有益处，然后把那个碳，就是木头的本质，收聚起来，太奇妙了。同样的泥土可以长出那么多不同颜色的花，可以长出那么多不同味道的水果，这很稀奇。这个稀奇的程度绝不下于天上降玛拿，只是天上降玛拿我们没办法研究的。那土地里长出五谷来，长出各种不同东西来，这个很稀奇的。所以在创世纪，应该第一章，在第六天的创造里面，应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子，就是地里不仅是地里长出什么，地里长出各种走兽。地里哪里会长出走兽呢？它的意思就是地里面的土产能够让各种走兽生长啊，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信心相信神的话。当然我们今天很多农夫并不是基督徒，他不会相信神的话，但实际上他是活在一个上帝的信实里面的。各位，以利亚在基利西半等候乌鸦叼饼来，那也需要信心。他的根据，自古只听过人养鸟，没有听过鸟养人的；自古只听过人喂鸟，没有听过鸟喂人的。以利亚在基利西半，以利亚后来要去对抗亚哈，要去对抗那些巴黎的先知，他需要有信心，神要训练他的信心。你到基利西半，我会吩咐乌鸦来喂你。以利亚很紧张，那是荒年，乌鸦是吃肉的，会不会饿？呱，把它要给我的肉吃掉了。乌鸦不是鸽子，会不会迷路？他知不知道他会不会听错了？基利西半他会跑到淡水河边，会很紧张。需不需要写一个大牌子？我是以利亚，你看到我没有？很紧张哎，哦，看到乌鸦来了，就非常的高兴，有的吃了。这是神机骑士，第一天没有经历过的人一定是紧张的不得了。可是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第四天也是这样。久而久之，如果在台湾，就一定有一个神鸦庙，哇，了不起的乌鸦啊，居然可以提供食物。各位，不是乌鸦了不起，是神了不起。神叫乌鸦来养我们，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会一件事，不是乌鸦养我们，是神透过乌鸦养我们。神可以透过各种东西来养我们。所以当以利亚习惯乌鸦喂他的时候，上帝说，走，我要叫别的东西来喂你。你也知道别的东西是什么？美丽的俏寡妇。以利亚到寡妇家里的时候，我真是觉得神怎么这么大胆呢？ 我本来想到那件事，就想到当俊先知碰上俏寡妇，而且是在巴利猖獗的地方，以利亚去那里找一个寡妇，我叫你叫一个寡妇养你。而且非常稀奇的是，我不知道那个寡妇怎么知道以利亚是神要他喂养的人。以利亚看到他，他们那也是饥荒，以利亚就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一个人有点相似。在圣经里好几次在井边有这个爱的故事，不一定是男女的爱情。那个利百加在井边显出他的爱，照顾了那个老仆人。以利亚在井边是荒凉的时代，有一个寡妇帮助了他，也是有爱。耶稣在井边也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表现出他的爱。以利亚走那么远的路，又是饥荒，快渴死了，看到那个人，那个女人在那里捡柴，就说：“这位女士，请你给我一点水喝。”他说：“各位，这个事情耶稣也做过，对不对？耶稣也问过，请你给我一点水喝。”那个妇人倒是比较礼貌一点，说：“那妇人就去拿水给他喝了，给以利亚。去拿的时候，以利亚又加了，也带点肉来给我吃，带点饼来。就是各位，你在路上，一个年富力强的少年向你要吃的，你给了他，或者你要去拿一点都水给他，他说也带几个生煎包子来吧。那年轻人。”这么不上进，以利亚先要水，他去拿水了，也给我带点饼来。那妇人就说：“先生，我告诉你，我们家没有东西吃了，我们家只有一点面一点油，我出来是找最后的一点柴火，做饼给我儿子吃，吃完我们就死了。”以利亚说：“哦，太好了，你就先做一张饼给我吃，你看看，这什么先知嘛哈！你看，如果是我们的士官牧师，哎呦，就跟戒之推一样，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然后就去割下自己腿上之后，然后一拐一拐的。我的上帝要我向你要水要饼的，他一定搞错了，这是一点肉，请你笑纳哈。”耶稣说：“是是是，你可以做饼给他吃，先给我吃。”有这种不要脸的先知。然后以利亚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家瓶里的油不会少，坛里的面也不会缺，一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如果在台湾，一个瓶里的油一直倒不光，那个面粉一直舀不光，台湾一定有神瓶庙，拜那个神瓶子。哎呦，瓶啊瓶啊，你真是棒！各位，不是瓶子有什么了不起？不是那个坛有什么了不起？那个瓶的油不少，坛的面不少，那个神迹是建立在那个妇人行了另外一个神迹，更大的神迹。他居然愿意把吃的东西先给一个神的仆人，这不得了。他会做这样的事，会有这样的神迹从这个妈妈身上出来，是因为以利亚行了更大一个神迹，就是当神说：“你去到西顿撒勒法那里，我叫一个寡妇养你。”他就去了。人听神的话，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多捡哦，每天都有的啦。”但是我们不习惯，没有说天上降马拿的，今天降了，明天会降吗？所以多收一点， 就家家户户都是臭味，臭气冲天，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好了，第二天也的确有，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哎，摩西说了，第六天要多减一点，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工作，所以你第六天要多减，第七天安息日没有了。结果第七天那天没有人多减，有很多人没有多减，到第七天安息还是出来找，被上帝骂了。理由是什么？还是一样嘛，从来没有听过天上降玛拿，所以你要我去捡玛拿，我没有这个信心。但天天都有了，你说明天没有了，我也没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接受一件事情。以色列要学会这个信心真是很不容易啊。好，他们进了迦南地，吃了土产，玛拿才停止。这所有的事情，乌鸦叼饼是神迹，寡妇供养是神迹，土地生长是神迹，但是我们不拜土地，我们也不拜股票，不拜金钱，这些东西都有它很好的作为，但是使它有效的是上帝。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就是上帝，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让你饿，上帝让你饱，上帝让你有东西吃，上帝让你没有东西吃，都要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如果神不怜悯我们，神的一切苦心孤诣都不能成就，他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怎么样。对于很多人经历过饿肚子，经历过要等待吃玛拿，或者吃到最后吃了不想吃了，但是又没有别的东西吃，哎呦，真是好痛苦。可能我们学会的功课就是，人活着单单靠食物啊。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去罗德岛，有个地方叫 Newport， 那个地方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亿万富翁住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好的海港，所以很多人有钱人喜欢在那里，那个鸭艇啊，就是划那个坐那个帆船，那都是非常有钱的人才玩得起的。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参加旅游团有七个豪宅，那么其中最豪的一宅叫大理石屋 Marble House， 是我的母校就是 Vanderbilt 那个创办人儿子的一栋房子，就 Vanderbilt 曾经是比洛克菲勒家族还有钱的人。那个 Marble House 全部都是非洲来的大理石盖起来的，其中有一间房间呢，全个房间都是镀金的，都是镀金的，那真叫金碧辉煌，很漂亮，很豪华。这是 Vanderbilt 要送给他未婚妻的房子，不过还没有送，他们就解除婚约了，就是没办法，房子不能保证爱情。我们看完这些豪华的豪宅，那豪宅就是都没有到第二代的，养不起啊。各位，今天人家送你一部波音747，送我一部，我一定还他，我养不起啊，我根本连租那个场地都租不起，那个钱多要很多才能够配合到那个财富。这些 Marble House 还有其他几栋通通都子孙养不起啊，就捐给国家了，国家就把它变成一个参观的地方。那几乎也都是这样，不管多么有钱， 婚姻啊家庭啊都不幸福。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完了都会说，哎，可见的人真是有钱不能买到幸福。那陪我们去的那位基督徒他说，哦，我爸爸，他爸爸不是基督徒，是一个商人，他看了以后就叹气说，哎，所以啊人真是要有钱才好啊。任何事都可以有相反的反应。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能不能学会？任你饥饿，要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谁说的？有人饿肚子，中国大陆很多富豪笑话很多，但他们常常提出一个理由，其实也是血泪的理由，我们穷怕了，过去穷怕了。各位，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啊，啊，我们是有骨气的啊，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没有饿过，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我们信靠主，有主一切都好了。你会发现，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好像并不是很好。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拾取玛拿这件事上，以及我们生活养生的事上，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帮助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这个当然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可靠的，而且也需要生活中不断有的操练。生活中的操练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神让我们经历富裕或者贫穷或者平凡，不穷也不富的状况下，每一种状况我们都能够被神的话感动，知道他总是信实的。但是这非常的困难，我们求主怜悯。就是我在看以色列人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以前都是觉得他们的确很没有信心，给你玛拿要求太少了嘛，早上起来捡，不要多捡，多捡不会有什么多的，那么神给的都是合适的量。我也不知道呀，如果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因为圣经没有详细的描述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少收的没有缺，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收到回家的时候都一样多，那我保证没有人要多收，每个人捡一粒放回家，哇，100粒了，谁要多收啊？就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啊，要不要贪婪，要相信上帝的可靠，要相信上帝的可靠。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可靠并不否认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事，我们的经验理性也有它的价值。所以信心并不是，也是听说有组织学的课，老师讲了一大堆信心的伟人，讲了圣经里面信心的故事，他们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堵住了狮子的口，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完了，小朋友，你说说看，信心是什么？哦，信心就是明明是假的，你把它当成真的。就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而真的有信心，不必说等到什么虎口啊、很危险的事啊、得癌症啊，就在平常生活中，求主让我们学习尊主为大。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0年，为了吃的事跟神不知道得罪了神多少次。就算他们后来拾取玛拿，就是也习惯吃这个东西了，也不抱怨了，他们拾取玛拿也没有多也没有少的，都按着神的规定做了，这是好事。但是是不是有那个新鲜活泼的信心？ 这就是基督教一旦变成一个文化，很多人，很多华人基督徒希望基督教变成我们中国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我是觉得变成文化不一定好，变成文化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习惯成自然的这样做，就没有经过大脑，没有经过反思，没有经过考验。不过不管怎么样，如果神让我们肉身现在还活着，每天要依靠上帝，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现在正在带人查约伯记，今天刚刚开始啊，大概一个月要一次，今天刚刚开始。那查约伯记，就会，我就会，我劝他们，你不要想我会经历这么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也讲到，上个礼拜我在东区讲到，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你也不要想神会这么严格的来要求你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是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是差不多同时信主的，我爸妈朋友带他们去教会，他们朋友的小孩带我们去教会，所以我们差不多同时信主的。我听了故事，好，亚伯拉罕献以撒，好兴奋，回去跟我妈讲，妈，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神要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杀了献上。我妈说，哦，我知道这个故事。我就说，哦，妈妈，如果上帝要你杀我，你杀不杀？要你把我献上，你献不献？我妈正在切肉，切了半天不讲话，终于讲了一句话，上帝不会要你的。回答得很好，不过小孩子没有这么好打发。我就说，其实我想我那时候大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被杀，被切成筷子，我只知道上帝的话要听。哎，我妈说，被我一直，我就说，可是如果他要你怎么办？哎，我妈居然说，如果他一定要，我会献的。我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了，我就很高兴的走掉了。哎，妈妈很听上帝的话，现在想想真是感谢主。感谢主，能够服侍主，能认识主，大事小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美好的。所以我们能够继续信，我觉得是很美好的。在吃的事上，在不吃的事上，在吃喝玩乐每件事上，在非吃喝玩乐的每件事上，我们看到主都是主，都是爱我们的，供应我们的，这是美好的。那么今天在查约伯记的时候，我就顺便讲一下好了。我说，约伯记大家大概也知道，在讲到为什么这个慈爱全能的神管理的世界有这么多糟糕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那约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这么好而受到这么多打击，好像无缘无故的。我觉得我们对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有一些尝试性的错误。约伯记是这样子，先介绍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又有福的人，就是在我们在很多文化里面，一个不合一的事或者不好的事就是德福不一，德是道德，福是福气。有道德的人，善良的人，好人应该有好报，好的德应该有好的福，这是一个理所当然我们的尝试。可是呢，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基督教国家，包括在基督家庭里面，我们看到德福不一致，有些坏人想长寿，有些好人短命等等了，太多了。那这里就讨论这件事情。本来看起来约伯是德福很一致的，他非常敬畏上帝，他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三句话，完全远离恶事，敬畏上帝，不能更好了。然后他也是非常有福， 有好的家庭，有钱啊，一切都非常棒，而且看起来他的儿女也还算听话，他也很为他们的灵性关心。那么上帝就在天上开了一个大概例行的月会吧，月会的时候参加的就是神的众子，神的众子应该就是指天使，天使里面别人都没有提，只提了撒旦。各位，在创世纪里那个引诱人的是蛇，没有出现撒旦这个字，也没有出现魔鬼这个字，就是蛇。那么在新约里面，包括应该马太福音第四章吧，那么耶稣被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说那试探人的人进前来，然后耶稣有斥责过他，撒旦退去吧。这是我们知道试探者和魔鬼和撒旦是一个东西。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那个试探者，那个撒旦，那个魔鬼就是那条蛇啊，就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看圣经本身怎么讲的。在约伯记里面，撒旦好像是上帝最信任的一个众子之一，耶稣不在众子里面，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不是众子。这些众子是上帝的使者，好像撒旦是他最关心的，别人都没有问，只有问到撒旦，你在做什么？撒旦说，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意思是什么？显然撒旦就是上帝的御史大夫，巡行遍地，要看人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上帝，如果不是就起诉他。撒旦就是控告者，就是 prosecutor, special prosecutor。 上帝问他，特别问他，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他如何如何的好。各位，你看得懂吗？你听得懂吗？当上帝说，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他如何如何的好，你以为这句话是在称赞约伯吗？这句话是在中国的历代皇帝怀疑他某个将军对他不够忠的时候会问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对我很好？他是不是真的对我很忠啊？不是，不是，不是。撒旦说，约伯对你好岂是无故的呢？无故这个字很重要，无缘无故的 gratuitous。 约伯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这没有什么不对啊。哦，这很不对。约伯对你好，约伯信你是因为你对他好，意思就是如果你对他不够好，他就叛变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有外来的势力对他更好，他就被买通了。我们那年去921那个地震震灾，好多帐篷啊，慈济的基督教的啊，我就听到有难民说，哎，这基督教的炒米粉没有慈济的炒米粉好吃。你信是因为上帝对你好，这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可是照约伯记或者我们基督教神学或者我们一般的观念，应该是我信你，我爱你，我要你，当然是应该有好处的。我觉得婚姻啊，公司合约都是这样，但是对上帝不能这样。对上帝，我信你是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真的，刚好不仅你是真的，你也真的善良，你也真的美好。但是我信你是因为你是真的，不管你对我好不好，不管你好不好，你是真的。就真善美里面最重要的是真实。那我们信上帝是因为他是真的，还是他给我平安快乐永生？ 他给我平安快乐永生，所以我信他，这也非常对。但是在生活中他也给你横逆的时候，你还信不信他？约伯记里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约伯信你岂是无故的呢？有故的，而有这个故就不够好，因为你对他如果让他生一个病或者什么，他就抱怨了，他就不信了，或者是别人给他更好的，他就信别的宗教，我们都会这样。上帝就像一个昏君一样，哦哦，这样，哦，好好，他在你手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夺他的性命，就是因为他夺了他性命，我就不知道他忠不忠了。撒旦就打击了约伯，那都是很动人的句子，我们不去看他了。但是约伯听到了，他所有东西一夕之间都失去了，他就下拜，对耶和华下拜，我赐生出于母腹，收取的是耶和华，赐予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些事上约伯没有犯罪，然后上帝又在一次下一次的例行约会里面问撒旦，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啊？你有没有去好好考察他？我看他不错，哎，虽然你让我无缘无故的击打他，我让他无缘无故的信我，你让我无缘无故的击打他，他还是信我，哎，哇，真是小人呢！你可以想到那个小人或公正的检察官，哎呀，祖上您有所不知啊，你还没伤到他嘞，你伤到他，你看他会不会还忠于你？哦，这样啊，哦，那就伤他一下，但是不要夺他的命。那么从那天开始，约伯就咒诅自己的生辰。我是在想，我们能够存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生受造，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了。这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可能有更早的，就存在比不存在要更好。即使存在受尽痛苦，你知道你受尽痛苦，经验痛苦，比你什么都没有，比你不存在要好。那么越完美的存在当然是越好，但是当我们太痛苦的时候，我们不想存在，所以约伯就咒诅自己的生日，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么痛苦，哎呀，如果我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该多好，我咒诅我妈妈怀我的那个晚上，我咒诅跟我爸说，哦，恭喜你得儿子的那个人，很痛苦。那我现在自己越信主越觉得，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领受，就是各位，你活着你还存在，这就是一个恩典，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觉得什么时候要把你接走了，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也就是生和死都是恩典。但是这需要多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蒙了恩。罪恶的痛苦，罪恶带来的痛苦实在太厉害了，我们都有受不了的时候。而虽然我们也信主，虽然我们也信到如今，虽然我们也继续在信，虽然我们有的人信的还真是很有榜样，但是让我们彼此的提醒，如果不是主托住，我们一分钟都信不下去。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也很稀奇，当摩西和亚伦去跟他们讲，我们碰到上帝了，我们碰到我们列祖的上帝了，上帝要带我们出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他们就相信，那是一些长老，他们就低头下拜。可是后来当摩西去求法老让他们走的时候，法老不让他们走，而且给他们坐砖更困难，以色列人就责备摩西了，摩西就抱怨上帝了， 你叫我来了以后，以色列人的状况更惨，这也丢我的脸，也丢你的脸，也叫以色列人绝望。各位，摩西是很清楚被神呼召的，他也很清楚的去忠于神的呼召去做事，但结果并不好，起码短暂的结果并不好。我还是说，我们看这些故事啊，我们讲这些故事，我们觉得这些故事很过瘾，但是要把这些故事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更贴我们的信仰，能够更真实，更能够得胜。那就是不，我不稀奇人会抱怨上帝，但我真是很希望提醒，因为我也是喜欢抱怨上帝的人，我也是觉得人生好痛苦的人，我也是常常觉得生不如死的人，我们会有这种感觉，会有这种体会。那么我最近碰到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这样讲，其实加尔文也是这样讲，加尔文说我们这一生真的好痛苦，这一生真的像地狱一样，人生它就是地狱，很痛苦，而我们在这痛苦里面，我们知道主的真实很美好，我还能活着，这是主的恩典，我希望我能活得更好，继续活下去。我也在这里勉励各位，不管你在埃及，不管你在旷野，不管你在红海边，或者你进入迦南地，每个地方神都可以有完全的同在和恩典。事实上你很难说哪个地方比较更好，最起码以色列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个状况未必比他们在旷野好，也未必比他们在迦南在埃及好。一切还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一切看你还是不是在每件事上依靠你的上帝。我们讲到这个玛纳，吃的喝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跟着非常惊人的相关的，像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我刚刚讲的井边的故事，在那里有一个井边的爱的故事，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他上帝爱他，妇人你是饥渴的，你有水的饥渴，你也有性的饥渴，那些都不能满足你，我能够把水给你，人喝这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我所赐的水喝的人就永远不渴。约翰福音里面非常感动我的就是这句话，妇人说，约翰福音四章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他就要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合本番先生在从十一节开始，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十九节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不知道我们和合本为什么翻先生，原文就是主啊，把这个水给我，哎，他就要，哎，因为你要的结果最多就是他的水不能真的叫你不渴，但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他就要。但是你试这些，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信靠他，还是你要的是那个水，你要的是什么？不是土地给你吃的，不是乌鸦给你吃的，不是平和潭给你吃的，是上帝。我们看得到乌鸦，我们看得到光合作用，我们都看得到，我们看不到上帝。其实这就是创造论跟进化论最基本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多人包括进化论的学者常常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祖先啊，科学家承认这个就是很科学，不承认这个就是不科学。我觉得那都不是重点，我觉得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基本重点不是这些DNA 啊这些东西，基本的就是达尔文会认为世界的存在 人类的产生不需要一个上帝来解释，不需要上帝来解释。我们觉得任何的事都需要上帝，有上帝才讲得通，才是真实的。在第四章有这样的口渴的女人，她也真是被上帝感动，她会说这句话：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喝，叫我不渴。他的得救跟他口渴有关系，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知道你有需要会向神求，比较可能向神求。然后另外也有寻求耶稣的却寻错了，这个妇人她要水喝，她听耶稣的话，她认识了耶稣，甚至接近认识耶稣，莫非这人就是弥赛亚吗？水，那是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讲饼，看起来那是耶稣最风光的时候，却在那件事上耶稣栽了。最风光的时候就是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约翰福音特别讲大家就拥戴他，要他做王，耶稣就逃走了，这么多人拥戴他要做王，耶稣就逃走了。逃走了，群众跟着他去找他。群众到了加百农找到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25节，既在海边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只有牧羊人找羊，没有羊找牧羊人的，而这里这群人在找牧羊人。拉比，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找得我们好辛苦啊！你还要求什么？这么慕道，不是我们打电话请你来聚会，是你排队的想要进来，可不可以来听到？下次来早一点啊！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找得我们好辛苦。耶稣浇了他们一盆冷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个翻译没有错，但是不好懂。他们明明看到神迹，怎么会耶稣说你们没有见到神迹？意思就是你们看到我，你们来找我是因为你们没有看懂神迹。神迹就是 sign， 就是指标。神迹就是你要按着那个神迹所指的，就是上帝往那边去。神迹不是要你留在神迹上面的，神迹要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就跟红绿灯不是叫你停下来欣赏那个红灯，哎呦灯好漂亮，哎呦那个小绿人好好玩，不是。红灯亮的时候它是叫你停下来，绿灯亮的时候是叫你往前走，不要去看那个红绿灯。一个包装外面有一个玻璃酒杯，然后碎玻璃在那里，另外还有一只雨伞在那里，这是 sign， 表示里面装的东西不能潮湿易碎。 sign 是希望你看到，不管哪一国的人看到，看到这个包装外面有一个破的玻璃杯，就知道哦，这个东西里面是易碎的东西。有一个雨伞，就是这个里面东西不能受潮。当耶稣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不是叫你，包括吃饼的时候，不是叫你吃饼，不是叫你注意这个饼好吃啊，很甜啊，是叫你信耶稣的。所以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见神迹，你不懂啊，你们是来吃饼得饱的。然后耶稣就讲很玄的话了，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要先说这话不合理，不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如果什么叫必坏的食物？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这个食物放久了会坏，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吃的人有一天也会坏掉，有一天会死。问题是必坏的食物你吃了有一天还是会死，你不吃现在就死。耶稣讲的话并不是说物质上的水和食物不重要，神，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纯粹属灵的宗教，物质是上帝造的，肉体是上帝造的，道还成为肉身，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美得不得了，而且我们从这个世界就可以看到造物主是真的，是造物主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物质的世界美极了，棒极了，显出上帝的荣美，但是就是因为它美极了，棒极了，它常常吸引我们，让我们忘记了上帝。乌鸦叫我们忘记上帝，如果乌鸦提供食物，瓶和罐让我们忘记上帝，如果瓶和罐提供食物，土地让我们去拜土地公，如果我们忘记了上帝，看到大海我们拜妈祖，如果我们忘记了上帝。人不要拜上帝，人要信靠上帝，人要信靠上帝，你们要信靠我，我能给你们吃了就不会坏的食物。哇，他们真是好懂啊，你要我们信你，他们本来就来追随耶稣的，他们本来就是要来吃的，现在听到耶稣能给的更好的，不但能吃，而且能够吃了永远就存到永远的，哦，那我们要做什么功才能换到这个食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做神的功。”各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可是上帝的恩典绝对是白白的、无缘无故的，信就得到的。要我们信你，约翰福音其实很复杂，很难懂。要我们信你，那你得行更大的神迹。昨天你给我们吃的，我们吃了一顿，我们希望跟随你，你给我们这一生都有的吃的，你说你能给我们吃了到就长生不老到永远，那你得真的是行到神迹叫我们信你，你做什么事让我们看见就行。耶稣说：“哦，你要我行神迹啊，来吃我，吃了就不会死。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们也跟那个女人说的一样的话，约翰福音6:34，主啊，常将这粮食赐给我们。但是耶稣已经讲了，吃我喝我就长生不老。那什么叫吃我喝我就长生不老？就是信我的话，信我的话，信我所说的话，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他们不信，他们听了觉得什么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他们不会想到就是信神的话，他们就嫌这个话非常的刺耳。这个话非常的刺耳，的确也是刺耳，因为耶稣好像一再的在刺激他们。各位，如果我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有永生。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耶稣讲了6-7遍，吃我的肉，我的肉真的可以吃，我的血真的可以喝，这是神经病呢。耶稣的意思就是信我的话，因为你吃喝一个东西就是对那个东西有信心，有最基本的信心。你去餐厅点菜，去那个餐厅最基本的，你相信那个菜端上来不会有毒，不会毒死你。你吃他的肉喝他的汤，就是最基本的，你信那个是没有毒的。吃我肉喝我血是信我的话，他们不能听，他们就离开了。 那一天本来是那么多人来寻找耶稣，跟随耶稣，要吃东西。当耶稣说，我不提供吃的东西，我提供我的话，你们要相信。他们多有退去的。耶稣的传道转捩点就在这里，很多人原来追随他，后来离开他了，每个都离开了。耶稣就抓住那十二个门徒，哎，你们也要走了，这太不给面子了。彼得说得好，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有永生之道，有天上降下来的玛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有一个身体是你造的，但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觉得只有这个身体，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灵魂，我们也没有想到你，我们只想到吃饱喝足就好了。主啊，吃饱喝足实在是非常愉快，就是因为那么愉快，吃喝常常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华人说民以食为天，主，食物不是我们的天，你才是我们的天。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很真实的依靠你活下去，以你的信实为粮，以你的信实为粮，以你信实可靠的话为粮。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